贾鲁修复黄河。公元1344年，也就是元朝至正四年上半年，我国北方一些地方连续几个月普降大雨，平地积水30多深，黄河水暴涨，冲破了白毛堤、金堤，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的东北，使黄河沿岸的各个州县遭到了严重的水灾，被淹死、饿死、病死的百姓多得数不清。元顺帝害怕水灾会引起人民不满而造反，就在山东运城设立水监，任命贾鲁作为管理水利的都水监使，专门负责治理黄河。贾鲁是河东高平人，就是现在的山西高平。他从小聪明好学，善动脑筋。元仁宗、元英宗时期，他两次由州县推选参加科举考试，都名列前茅。元顺帝的时候，中书右丞相脱脱主持修订辽金宋史，他任命贾鲁作为宋史的撰修官。后来贾鲁又担任过工部郎中等官员，是个既有知识又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家。贾鲁接受治理黄河的任务以后，顾不得辛苦劳累，来回跑了数千里路去查看河道，取得了治河的第一手资料。他还根据黄河的河道形势画了一幅详细的治河图，同时他提出了两个治理方案。一是在决口以下的新河道北岸筑起堤坝，防止河水横向溃决。二是通过疏通和堵塞并举的办法，引导黄河水恢复向东流向故道。这两个方案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可是贾鲁的方案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，没有被采纳，他还被调离了都水监使的岗位。结果水患不断扩大，一直影响到山东河北一带。脱脱再次出任右丞相以后，认识到黄河非得彻底治理不可，就召集大臣商讨治河的方案。这次贾鲁以都清运使身份出席了讨论会，在讨论会上群臣议论纷纷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意见。以工部尚书程遵为代表的一派说，山东连年欠收，民不聊生，让黄河走故道万万使不得，如果20多万人民生活在灾区，闹起事儿来恐怕比河患还可怕呀。以贾鲁为代表的一方坚持他们原先的方案，治理黄河要讲究时效，就必须把已经淤塞的旧河道重新开通，而且应该在汛期内就着手进行。贾鲁不怕压力，大胆陈述。脱脱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，在朝廷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，他经过分析比较，认为贾鲁的第二个方案可以采用，于是就支持贾鲁。公元1351年，55岁的贾鲁被正式任命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，并被授予二品官衔。他动用了13路的民工约15万人，再加上军队士兵2万人，一共17万人开上了治河的工地。从4月份开始施工，到了7月份黄河疏凿成功，到8月冲破堤岸的河水重新又流入了原先的河道，到了9月黄河上又可以通行船只了，到了11月水土工程全部完成，黄河从故道重新流入大海。在治理的过程当中，贾鲁针对许多复杂的情况创造了许多堵塞决口和建筑堤岸的好方法。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石船堤涨水法就值得一提。堵塞决口的时候正值秋雨潇潇，水势猛涨，给施工制造了不少困难。贾鲁准备了27艘大船，前后用大围或者是长木桩连接起来，再用大麻绳把船身上下捆一个结结实实，并连成了方舟。施工的时候从上游放到河里边，然后呢让它顺流流到决口的地方，然后选择水性好的民工，每条船上2个人拿着斧头凿子站在船首和船尾，只听岸上鼓号齐鸣，他们就一起用斧子凿子凿船，顷刻之间船被凿破，水涌到里面去，船很快就沉在了决口处，把决口堵住，河水呢便流入故道。这一著名的堵口技术叫做石船堤涨水法，它就是贾鲁创造的。治理黄河的重任完成以后，贾鲁画了一张河平图献给皇帝，皇帝非常高兴，专门为贾鲁树立了一块和平碑，碑上篆刻着翰林学士欧阳玄奉命所写的治政河防记，以总结治河经验，表彰贾鲁的丰功伟绩。当年在贾鲁所住的故宅的墙上，有人提写了这样一首诗： 贾鲁治黄河，恩多怨亦多，百年千载后，恩在怨消磨。这说明后世对他的功绩自有公正的评价。而原来横贯整个河南向东南流入淮河的惠民河，因此改名为贾鲁河。